这真是徐良吗？
哎，一点都不假。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的恩就是徐良，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？那么这么些天了，徐良干什么去了？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，这能为啊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。在前文书咱们说，
而呢他就往下削了一半。郭哲先找这饭馆吃的饭，然后注意访查。他一琢磨，这个王胜不敢到州城府县，他很可能到毕竟的之处。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，有什么岛，有没有贼窝子，他去的这可能性大。这一天他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，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，但是这伙强盗还不像一般的那样，不骚扰老百姓。山上有个寨主叫立地金刚，叫吴豹，吴寨主听说这人武艺挺高，也不抢男霸女，但是杀赃官除恶霸。老先一想啊，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，没必要抄山灭岛，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。如果王顺在这儿，那当然更好，不在我就等于溜达一趟。因此他赶奔小孤峰，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，道边有片树林，徐良打算方便方便，用手解裤腰带，他就进树林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，旁边还跪着不少人，正劝这老头：“您别死，您别死，哎呀，你千万不可徇私短见。”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，手里提着把刀，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，就见这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：“天哪，天哪！”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，我不死怎么办呢？你们都给我闪开，别劝我。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，连屎带尿都没了，这主要是精神作用。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，迈步来到人前。徐良瞅瞅，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。老头一回头认识徐良啊，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你是哪一位？
哎呦，三将军救命啊！三将军，
这老者把刀扔了，跪在徐良的脚下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徐良瞅着他，也有点眼熟，但究竟是谁，实在想不起来。
老仙用双手相搀，
老人家请起请起，你是哪一位？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？
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？我住在严家滩，我姓蔡，叫蔡丽，人送绰号金刀蔡丽。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，咱们见过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
哎呀，在异乡遇上熟人了。徐良一看这蔡丽老的不像话，八十来岁，这老头子灵火神，这是干什么去？老徐说：“你别着急，咱找个地方唠吃唠吃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讲讲，我反正能办到，你一定尽力而为。”就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，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，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，拿他就当救星。蔡丽把眼泪擦干净，长叹一声：“徐三将军，我要是就是老了不省心呐、因为啊，我立场子教徒弟，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。朋友们大伙就劝我说，这钱是有数的，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？哎，应当置点房子，置点地。这跟徐三将军您提，我对那个毫无兴趣，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，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，因此我不同意。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，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，干脆在封丘门外开个镖局子，大镖咱保不了，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，凭着我这些徒弟们，要说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，因此我就同意了。您忘了三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，您就见过我，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，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，镖局子也开张了。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，爱五爷爱五还参加来着呢，人挺热闹。我开的是封丘门外的镇远镖局，这三年来啊还真挣了俩钱儿。我带着我这徒弟们东走西逛的，对我这身子骨也有好处。哪知道大祸临头啊，两个月以前我接了一波买卖，就是咱们东京里面著名的大财主吴半成他们家的，他想叫我呀到镇江去，他送18万两白银，然后在镇江有批绸缎拉回东京，答应给我2万银子的报酬。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太大，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。就这么样，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。这不吗，刚走到小孤峰这儿，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，这帮人是吃生米的，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，不但不开面，把18万两银子都给劫去了。三将军你想想，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，我也包赔不起，我回去我如何交代？故此要寻此短见，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。三将军你救命啊，您是第一的高人啊，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，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。哎呀，徐良一听他说的挺至诚，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也怪可怜的。老心心中暗想，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我爹死了大仇未报，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，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，我哪有功夫管闲事，可有心不管，又是老熟人求着眼前了，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。再者一说呢，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专管抓差办案，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着报案，你吃的是这碗饭，你说不管，这话说得出吗？也说不出。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。好吧，老周家你不要难过，我替你办一办，
你说那个山寨吧叫什么名字？
他说了，我想想，叫想起来了，是小孤峰的大寨主，叫什么立地金刚无霸。
对对对，叫无霸。
那些伙计们也说，这小子可厉害了，掌住一条军铁大棍，把我们都打坏了，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。
好嘞好嘞好嘞，
我说蔡丽啊，你也不要难过啊，咱们试试看，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，要要不回来也不要怪我无能。范将军您太客气了，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，那也不一定，我现在正走倒霉字，怎么办？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，领着我去。
好嘞。
哎呦，蔡丽也不耍了，把东西归置归置，俩手往嘴里一伸，滋溜溜一大呼哨，闹了半天，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都叫人打散套了，哪里都有。这一打呼哨，人逐渐归拢，一共50多人。徐良一看这惨劲，有的胳膊折了，有的腿断了还得别人抬着，有的鼻青脸肿狼狈不堪。蔡丽一查点人数，索性这没死人。徐良说这么办啊，受伤这点事等着，不用动，不受伤的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。蔡丽经过商议，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，挑了12个人，都是精明强干的，包括蔡丽在内，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。徐良也没必要太上，哎，就以自己的名义到这来拜上，但能和平了结，最好是和平了结。不多时到了山口了，这是个大甩弯的道，正好在紧关节要的地方，就是山寨的寨门，你要想在这过是雁过拔毛。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，范将军看，那就是寨门， 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。
好了，
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。白天离着寨门还挺远呢，被喽喽兵发现了。嗯，我谁这是？哎呀，丢标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啊，搬来救兵了吧。这喽喽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，站住，再往前来开弓放箭，站住，不准前进。徐良挺听话就站住了，冲这些喽喽兵就抱拳，弟兄们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攻商灭宝的，我要求见你家总下大寨主，发老你们给通报一声，你是谁呀？在下姓徐啊，我叫徐良啊，人送绰号三手将军，我是开封府的。你是谁？徐良？没有不知道，有的眼尖这么着呀，真的白眼眉可了不得，这蔡丽人家白眉毛，快给寨主爷送信儿，撒脚入非到里边送信。立地金刚无报啊，真高兴呢，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，有几个先生在这过住，笑呵呵背手看着。这无报心里说，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，哎，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，遣散弟兄，我远走塞外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，再不冒这个风险了。他心里头正美了八字的时候，喽兵进来，报报大寨主，可不得了了，丢标的那个蔡丽，今天老家伙又回来了。他回来想干什么？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他搬来了。搬谁门过？谁？白眼眉徐良，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。立地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，你们看准了吗？他不是吓唬人，一点都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白眼眉为一说话还那个味儿呢。
呀，
刘豹心说这事真怪呀，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吩咐一声，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，他点齐了100精兵，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。登高望下一看呢，一点不假，正是徐良。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， 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，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，没大片牙，黑牙根，一走道三道弯，什么模样什么模样，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，就好像见过多少次次。哎呀，立地金刚一瞅，仨回就飞了俩呀。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评我这小孤峰？不好，大祸临头啊。他一看不对，徐良就一个人，身后跟着一伙，那不是太厉的伙计吗？不像孤山的，我可多加点防备。想着这他就喊开了：“走！”我说对面那位，你是徐良吗？徐三将军吗？还不错，是我。徐良一瞅，一个大个，这脸蛋子跟烟熏的似的，长得十分魁梧，手中提着一条大棍。不用问，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。
不错，是桑先生。你姓吴，叫吴豹吗？
可是我
大寨主。劳驾把寨门开开，我要登山拜望，有几句话说。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
等我想想啊。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一商议，他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，拦你也拦不住。这是人家说好的，要一瞪眼杀进来，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？吴豹一想，叫你进来，我听听你说什么。徐三将军料等片刻，准备，我就准备，准备。几个头目跑进去，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，看眼色，号令行事。他也怕有别的事情，都埋伏好了。吴豹这才命人开门。等开个门之后，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，来到徐良近前一看，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。哎，徐三将军大驾光临，三生有幸，没想到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，说话还挺会说，老今儿没必要得罪他，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：“
大寨主，左右打搅，于心不忍。”
哎呀，您哪儿的话呢？您是贵族，不踏贱地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你等一等，我说大寨主，这个老头姓蔡，叫蔡丽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打算跟着我一同进去，不知大寨主允许否？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请都请不来，欢迎欢迎，都往里请。蔡丽一看罢了，人的名树顶，你就拿方才来说，我领着飙车在这一过，哎呦，你瞅这吴豹这个横劲，比秃尾巴狗还横着八成呢，横眉立目的，这么不行，那么不答应的，你看。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，他当时就搓了半截，看来我这18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。简短接说，到了中庭大厅，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，这吴豹啊满脸都是笑，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：“你来了有什么吩咐？”吴寨主，你请坐。咱们一底啊写不出两个绿林，我可不是凭山越岛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，我领了飞枪火票，那我就得上手办案。现在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在此路过，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，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，闹了半天他的影子全在你接来了。我看大寨主这么办，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，把这18万两银子撸出给了他，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。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，好办，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良答应给他钱。 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，这个哎呀，我徐三将军，您说这话呀，我太感谢了。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
哦，你还做不了主？你不是大寨主吗？
不错，是大寨主。您没到过小孤峰，
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，这山不是我的，是一个高人，我替人家管这座山。比如说吧，今天我做一些这买卖来了，多少钱，如数记上账，我得交账。到时候我给了您了，人家向我追问下来，我不好交代。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，我是说您先等会儿，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。第二那个能是谁？您别笑话，那位就是我师父，人送绰号巡山手，叫杜坤。我得问问我师父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，我就在这坐一会儿，你去找找你老师，最好把他说通了，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吴豹转身刚要走，就见连龙啪一起，外边进来个人，谁啊？谁口气这么大？跑到这要镖来了？你长几个脑袋？这声音还挺高。徐良甩脸一瞅，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。这老头身高能有七尺挂零，大秃脑门子，奔着头翘下巴，一对圆眼睛，花白胡往前撅去了。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千层底的法鞋。老者挽着袖面干净利落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后脑勺挽着小疙瘩揪，在后头跟着四个彪形大汉。来者非别，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走杜坤。吴豹一看错了半截，师傅，我刚想找您去，您来了，咱这有客人。注意啊，说着话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了一下，那意思您注意，可是白眉毛，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。来到徐良面前，把手一背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，杜坤还要大战徐良。